北侠欧阳春把这打杠子的叫过来，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乔成。
乔成，背着这姑娘上你们家去。
我
走。
哎哎，好。
背着朱素贞在前边走，欧阳春在后边跟着。老实点，要跑我狗腿给你砸折喽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时间不大，到了乔成他们家了。其实乔成啊说的瞎话，他们一共就是夫妻二人，他媳妇儿看家，他出去打杠子。他这媳妇儿也不是个好货，有时候有人迷失方向，错过许头，到他们家找媳妇，他也留。留下之后下好了迷魂药，把人家毒死，也是谋财害命。这两口子合伙干这坏事。今儿晚上他出去办案去了，他媳妇在家等着，把晚饭都准备好了。一瞅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，正这时候乔成叫门，棒棒棒棒棒棒，
你怎么管砸呀？我叫你娘开门。
哎好，哎娘啊，娘嘞。
他媳妇一听是爷们回来，哟，怎么今儿改了叫娘呢？他喝多了这是怎么的？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等把门开开一看，后边领了个老头，丈夫身上还背着个女的。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。
欧阳春一看这女人岁数不大呀，就知道乔成这小子胡说八道。哼，你不说你家里有几十岁的老娘吗？这是你娘
啊？她就是我娘。
到底是你什么？
是我娘。老爷子您不知道，这是风俗习惯，到我们这儿管老婆她都叫娘。
你这小子还编。
欧阳春也没理他，到屋里去。
到了屋了，这乔成就告诉他老婆，别惹呀，这老子胖子可他妈厉害了，这一巴掌下来好像没把我打的拉了裤子里头，别惹他，把他哄走了。
啊，我知道。
哎呦，这份殷勤就甭提了。
欧阳春靠着门一坐，都别出去，在屋待着。你们想办法把这姑娘给我救明白过来。
哎哎哎哎，
其实朱素贞呢，她没受什么伤，就是上吊勒得背过气去了，再这么一颠子，再一过风，再经过人工一抢救，朱素贞明白过来。
哎呀，
欧阳春这心才发现，这是一条人命啊。
姑娘，把眼睁开，你是哪儿的？怎么回事？受什么人陷害？
朱素贞一看，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方？屋里长着灯，都是生人。一看，一老者面带忠厚，不像是个歹人。哇一声哭出来了，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的讲了一遍。当说到把尼基祖给救了，自己害怕，再加上了了心愿了上吊，以后的事就不明白了，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。欧阳春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心说你的人能不能被抓回去？真要再被抓回去，这条命是保不住了。我哪能还在这儿待着？老侠可想的是怎么办呢？这姑娘我交给谁呢？这一对狗夫妻我交给谁呢？啊，北侠正想这事儿呢，往床底下一看，噗，有东西就一动。欧阳春仔细一瞅，大吃了一惊。什么原因？他发现在床底下有几只腿。无疑问这底下有人呢。欧阳春一伸手把床底下的人拽出来了，一看呢是两个老头，嘴里吐着白沫，人事不省。欧阳春仔细一看，要认出来了，其中有上吊那老头翟九成，还有尼济祖的老总管尼忠。
欧阳春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乔成这对狗夫妻吓得扑通跪下来，他媳妇儿说了实话了：“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我呀竟不干好事，我们家开了个小黑店，来人去客的，只要住到我这儿，我就想图财害命，在那饭菜里头或者水里头下点蒙汗药，他吃完了人事不醒。这俩老头是干什么的我也不认得，跑到我们这儿砸门，说是外乡人呐，迷失了路途，打算借宿，我就把他们留下来，在水里头就给下了蒙汗药了，他们吃完了人事不醒。正在这时候您来了，所以我慌手慌脚的就把他藏在床底下了。”“
哼，你们太坏点了，快点给我救过来。”“
哎哎，您甭着急，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了。”
他崴了瓢凉水往倪中和翟九成这脸上一喷，时间不大，俩老头明白过来了。“
啊，哎呦，哎，
俩人揉揉眼睛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朱素贞就把经过说了一遍，俩老头这才明白。“
哎呦，可坏了，大人哪去了？倪大人哪去了？”
欧阳春就问：“你们跟倪大人一块逃出来的，你们落到这儿，倪大人呢？”“
不知道啊，霸王庄的人追得太急，在双阳岔路我们失散了，我们就记着倪大人好像奔那个方向跑下去了，估计是叫人家抓回去喽。倪大人完喽。”“
喂，欧阳春想可坏，这要再抓回去没个好啊。”又一想，马上就得采取行动。欧阳春就告诉翟九成、倪中还有朱素贞，把这一对狗夫妻马上就送到杭州太守衙门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倪中是总管的，马上回去调动军队讨伐霸王庄，现在就得动手了。倪中点头，这俩老头还个大姑娘压着乔成这对狗夫妻赶奔杭州太守衙。欧阳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是赶奔霸王庄，目的呢就是救倪继祖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倪的人究竟怎么个情况呢？他呀真叫人家抓回去了，抓回去之后交给马强，马强气的，经过一调查，朱素贞开的水牢，小方硕、方彪踪迹不见。他一看，我这霸王庄里头出了内奸了，我对你们都不错呀，到了关键时刻都把我出卖了，这还了得？这正发火的时候，把倪的人抓回来，这马强不容分说呀，来，拉下去砍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一救是一救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这小子就这么大胆子，让谁当这刽子手呢？就让他手下的总管叫杜庸。杜庸，去，你去执行，遵命。这个杜庸一伸手，掏了把三叉鬼头刀，抓着倪的人往外就走。当然不能在这个正厅了，旁边有个跨院比较背，那院还有一眼干井，那井啊没水了，杀完之后往那干井里一扔，拿土一囤就算了。可是杜庸推着倪大人往外一走，鹤妖狐智化
在旁边智化一看，坏了，我得救你的人了。想的是有了主意了，
大爷铁腕，什么事？
哎呀，我看霸王庄够乱的，谁是内奸还摸不清楚，杜庸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打算跟他帮帮忙，打他下手，我们两个人去杀你一族。
也好，那你就帮忙一块去吧。
是，智化帮着杜勇，是帮他们，相反不是，要杀他救你的人。
当然杜勇是不知道的，
提着大人到了跨院，到了井旁了，这小子恶狠狠把钢刀往空中一举，智化说：等等等等，我砍人哪有这么砍的，这活啊得干得干净利落，你说你这一砍喷得满地都是血，多费劲，把他这脑袋探到井里头，这一抹血点在井里头，多好。智大爷您真高，我这人是急性子，我看看这井多深啊。这杜勇呢伸脖子往井里看，智化一瞅他这刀口就露出来，见身边左右无人，智化把家伙亮出来，咔嚓的一刀把杜勇给抹了一周脚脖子，死尸扔到井下，扭回身来他要给泥的人松绑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智化就觉着脑后一阵恶风不上，什么声音？刀声。智化一愣，心说坏了，大概马强看出我的心来了，派人跟踪于我。这是谁呢？智化好能耐呀，往前一俯身把这一刀就躲开了，扭向回头，他定睛一看，身边后边站个小孩，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团虎脸，大豹子眼，重眼眉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那小白牙整整齐齐的，元宝耳朵，头上戴着六棱抽口远转金，身穿一身团花剑袖，腰杀大带，足蹬快靴，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号的钢刀。这小孩就十几岁，智化一看认识，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徒弟，叫爱虎。说徒弟为什么砍他老师，连智化都不明白。虎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砍为师？我就砍你，就砍你，你不是人，你招招，咔咔咔咔，连着就几刀。智化赶紧躲开，孩子，你疯了！你说明原因，为什么砍为师？智化，你不配做我的老师，你什么东西？你背后怎么教给我的？你说人应该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。你又说我们在霸王庄是暂时忍耐，我们暗地之中应当多做点好事，到了时机成熟捉拿小霸王马强，是你说的吗？你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？今儿个你跑到这儿自报奋勇要当刽子手杀你的人，你的人是国家的忠臣啊，你这么做跟你说的一样吗？所以我就宰你。虎啊，你真把老师冤枉死了，你看我宰的那是谁？是你的人吗？我跟你想的一样，名义上我帮着马强，事实上我来救你的人来喽。哦，爱虎这才明白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清楚，爱虎何许人也？
这孩子是干什么的呢？
原来呀，爱虎够苦的，他的父亲叫爱义，想当初在霸王庄当花把式，花把式就是花匠。你看小霸王马强这小子还挺喜欢花，在后面有个挺大的花园子，世上的名花养了不少，专门有个人负责，这负责人就是爱义。爱义忠厚老实，夫妻二人有爱虎，就这么个儿子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平常很少说话，也很少打溜须，就知道闷着头干活。有那么一次，马强一时高兴到花园子来了，背着手看见花，有一束牡丹花稍微有点打蔫儿，这马强挺不高兴，就问爱义这花怎么了，怎么这么打蔫儿啊。爱义说呀，这玩意招了点风霜，哎，我没太注意，老爷您放心，过几天准保能好。你这话也不犯歹，马强就认为他冲碰自己了，火往上撞，飞起了一脚就踢这爱义，哪知道一下没注意，正好踢到裆里头。马强还会武术呢，啪就这一下，爱义是当场气绝，一脚给踢死了。马强也后了悔了，你说这事儿弄的怎么办呢？他手下的仆人死了就死了呗，买棺椁成殓给埋了。爱义的媳妇儿正在家做饭，一听说丈夫死了，五雷轰顶，哎呦一声昏厥在地。想丈夫疼丈夫，没到一个月也死了。就剩下爱虎啊。马强一看，他妈剩这么小崽子，早晚留着是个祸害，干脆摔死了。他也想下毒手，那时候智化就到了，智化疼爱虎，因此献了一策。马强呢好几个老婆没孩子，智化就说，大爷算了，把这小生命留下了，将来培养成人，管您叫干爹，您收个名灵义子有多好呢？尤其这小孩虎头虎脑的，还挺讨人喜欢。至于他爹这个事儿，谁能对他讲呢？没人说这些事儿，就是说了，您还怕吗？以恩对待他，将来爱虎也能报恩。您呢，讲个大儿子，还做点功德事儿。就是霸王庄剩的那些饭，养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成问题，大爷你就高过手。就这么样，马强把爱虎留下了，一直抚养成人。智化呢对爱虎特殊的照顾，没事爷俩就凑在一块儿。等爱虎懂事了，智化把这个经过就对爱虎说了，爱虎大哭啊，非要给父母报仇。智化就说，孩子你还小，学好了能耐，长大成人再报仇也不晚，现在你报仇等于把你自己搭上，仇报不了，你们老爱姐也灭种了。爱虎这孩子懂事，就这么样拜智化为师，爷儿两个暗地之中学习武术。智化把身上所能全交给他了。别看爱虎小孩不大，满身本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。这就是智化教导的。没事呢，智化还给他讲道理，像方才咱们说爱虎讲那套理都是智化教给他的。今天呢，智化自告奋勇要帮着杜勇杀倪继祖，正好爱虎也在当场，
他就怀疑老师不干好事，结果产生了一场误会。智化这一解释，小爱虎这才明白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师父，你原谅我，我错了，孩子不知不怪。不过你这孩子可太无辜了，往后什么事儿弄清楚再下家伙。你说为师要躲不利索，是不是白死在你手里？
是，我这人脑袋一热就犯这毛病，咱们赶紧救大人吧。
师徒说完了，转身来救倪继祖，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哟，爷儿俩全傻了。为什么傻呀？倪继祖踪迹不见。就在他们爷儿俩唠嗑这功夫，人没了。智化的脸也变了色呀，心说这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能耐，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个大活人救走，我们不清楚。打凉棚，他往四外一看，没有。智化低撩上了房，爱虎噌也上了房，爷儿两个扎着背往四外观瞧。这回看见了，远远的有一条黑影，背后似乎背着个人，正施展夜行术往前跑着。智化一拉爱虎，二追，爷儿两个飞身上大墙，跳到霸王庄外面，撒脚如飞，在后头就追，一口气能追出来六七里地，道边闪出一片树林，这黑影三晃两晃，踪迹皆无。这爷俩呢就追到树林了，智化一看没人，汗珠子也下来了，不行，我得说两句江湖话，这人呢不定藏哪儿。智也想到这，停身站住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躬身施礼。我说树林里的是哪位朋友？哪位把你的人给救了？我们可谢谢您呐，请您赏个脸露一面，我要当面酬谢。哪位英雄？没人言语。爱虎也跟老师学，谁呀？哪位朋友？你受累了，露一面吧。还没人言语。这智化就想说难听的，你要再不出来我可骂你了。还没等骂呢，就听这树枝子哗楞一响，噌，窜起一个人来。智化一看，哎呦，谁呀？老侠客欧阳春。这件事过去，把你的人给救了，怎么办呢？能饶得了马强吗？群雄聚会，才要捉拿小霸王。